开始今天安息日的聚会。那今天是接续上个星期要来讲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它是接续着对于摩西他的吩咐。二十八章谈到要为亚伦和他的儿子来做圣衣。那二十九章它的重点在于说，以后当会幕被建造完成支搭起来的时候，要让这个亚伦还有他的儿子接受这个圣职。那接受圣职呢它有一定的这个程序。那就二十九章它的一个记载的方式，它大概可以把它分为这个五个大段落。它的这个重心点呢摆放在，因为要有准备一只公牛来做赎罪祭，那两只的公绵羊一岁的这种无瑕疵的公绵羊一只是要作为燔祭，那一只是要作为亚伦和他儿子承接圣旨的这个祭。那他文章的结构就摆放在这三只牲畜的这种宰杀跟献祭上。那最后他是以这个以后亚伦和他儿子每天早晚在神面前的一个侍奉。那文章它大概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编排。那么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九节，它可以说是第一段。那在这第一段当中呢，神对于摩西他的一个吩咐是要把这个亚伦还有他的儿子把他带到亚威的面前，就是会幕的门口。那神吩咐摩西要这样行。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所要具备的这个供物呢就这段的经文来讲，他说要有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所以就这个牲畜来讲，这就有三只可以把它算是三样。那还要包括这个从土地上收成而做成的这个无酵饼。那无酵饼它也谈到了有三种，同样的无酵饼，但是因着做法的不同所以和合本这里有把它翻作无酵饼、调油的无酵饼、抹油的无酵饼有这三样。那三个牲畜，那三个三种无酵饼，那最后呢他谈到说要把这些无酵饼装在一个筐子里头，那连同筐子还有公牛两只公绵羊带到这个会幕，也就是亚威的面前。那么我们知道说他这样的一个描写就刚才所讲的加起来就有七样。那他在这边谈到，转而谈到对于亚伦还有他儿子要如何做才能让他们能够进入到这个神圣的这个祭典里头呢首要的一个吩咐呢，就是在会幕门口要用水洗身。那水洗身呢我们知道这是关乎身体的一个洁净这也是很重要的。身体的洁净之后，那开始呢亚伦他就要穿这个圣衣。那么上个星期我们知道说圣衣呢，就他所讲的从内袍外袍还有这个以弗德胸牌，那有这个冠冕还有腰带以及裤子这总共有七样。但是他在这边呢他就按照这个次序穿上内袍、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戴上胸牌。 那他这边是强调说以福德啊连接的这个巧工织的带子，那把冠冕带戴在他头上，把圣冠啊，这个圣冠这里呢就是28章所讲的啊那一块刻有归亚威为圣的这个金牌，那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来膏他啊，因为这里呢他的一个专注点是在于亚伦作为大祭司的一个啊就职的一个仪式啊，所以他啊用比较多的篇幅啊来描写亚伦。那关于他的儿子呢啊，把他们的儿子叫来，给他穿上内袍，那束上腰带，啊，包上火头巾。那他们呢啊就凭这个永远的条例来得祭司的职任。那28章有谈到这个祭司的职任，得这个职任呢就是要在亚威的面前来服侍亚威，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就是要担待以色列人啊他们在这个许多的事物上啊因着无知的过犯啊，或者说他们不小心啊说了不该讲的这个话啊，或者说啊他们沾染了自己所不知道的这个污秽，那这些种种的过错啊是透过亚伦和他儿子作为祭司的代赎，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啊得到赦免。那在9节这里呢啊和合本没有把一个重要的字翻出来，也就是说神吩咐摩西啊要让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的手充满啊，那这个这种用语呢啊他在29节还有33啊35啊他还会再出现，总共有4次啊。那后面的这3次呢和合本都把它翻作啊承接圣职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因为啊在这边呢啊我们就从第一段里头去理解到说他谈到的这个地点啊，那谈到的要献给神的祭物啊，以及这个从土地的土产里头啊因着做法的不同有3种的无效饼，那放在筐子里头，那就人啊这个要从就职的第一分钟开始，首先是要用水洗身，那表明呢啊要服侍神的人啊他一定要先解决这个污秽的问题啊，神是圣洁的。那从啊10节到14节呢啊他是谈到这个要救这个圣职，那他啊摩西呢要为亚伦呢来做这一种赎罪的这个工作，那在这里头啊要如何来赎罪呢啊，他首先啊是谈到说把公牛牵到会幕前，那为什么一直要强调会幕前呢，那这表示说这种服事呢是一种公开的，以色列人啊他们都可以透过这一种步骤程序啊，他们得以明白这一种透过宰杀祭牲啊，它所隐含、所要教导的这个意义何在？因为我们知道祭牲被宰杀是一个生命的流失，血的流出来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祭牲呢啊，它就代表着献这个啊祭牲的人，那表示说人呢、啊、所犯的罪啊要得到这种完全的遮盖呢啊是要透过生命的这种灭亡啊还有这个血的这个流出啊，这两样是结合在一起的。那我们也知道说为什么这个罪的问题啊要被摆放在最前头，因为神跟人之间 本来是没有隔阂的，正如在创世纪神啊创造天地万物以后啊，造了这个亚当和夏娃，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那始祖还没有犯罪以前啊，神常常在伊甸园来啊跟亚当夏娃在一起。那因着啊夏娃跟亚当的这个违反神的命令啊，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那罪的产生就让人在神面前有所亏欠啊，所以亚当他要躲藏起来，要避开去见亚威的面。所以由这个缘故啊，罪就造成神跟人之间的一个隔阂，一个障碍。那现在亚伦和他儿子要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保啊，所以首先要解决的是这个罪。那就宰杀祭牲来讲啊，第一个是献这个公牛做赎罪祭，那以后会谈到宰杀两只公绵羊。那因为啊，这种宰杀牲畜它的步骤啊，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献的人他们要按手在这个被宰杀的祭牲上啊。那这个共通点呢，表示说按手啊，代表它是跟祭牲连结的。也就是说这个祭牲的被杀就代表着献的人啊，他的一个啊被除魅。那这个公牛被宰杀以后呢啊，摩西他要取这个公牛的血，那沾这个血抹在祭坛的四角上，那把其余的血倒在坛角那里啊，这是对于血啊它的一个应用。那公牛呢啊，它被宰杀要烧献给神的有哪些呢啊？这里是说盖帐的脂油。那所谓盖帐的脂油是指着公牛的这个内脏啊脂油，还有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还有腰子上的脂油啊，这都要烧在这个坛上。那这四样啊被烧在坛上献给神，但是公牛它的皮肉还有它的粪啊，这个粪呢就是它的那个内脏肠子里头的这种排泄物，那这三样呢啊都要搬到营外啊用火焚烧，因为这牛是赎罪祭。那当然它在这边啊是一个比较简略的说法，因为按照立位记啊，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啊，他对于怎样献祭他讲得很清楚。如果赎罪祭的这个祭牲的血啊被带到圣所来做赎罪的工作的话，那这祭牲他的这个皮肉啊粪啊就要用这个火来焚烧啊，这是在立位记啊它有特别这样的一个规定。那罪的问题啊解决了之后，它紧接着是谈到这个欢祭，也就是说啊把那两只公绵羊当中的一只啊，同样的是要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啊，按手的意义刚才已经讲了。那把这个血啊撒在坛的周围，那要作为欢祭呢啊，立位记他那边的一个规定，要把这个祭牲把它切成筷子啊，一块一块的，那它的内脏还有这个腿呢啊都要用水啊来洗干净。那把这全部啊，他说啊因为这里是宰杀公绵羊啊，所以啊就把这个公绵羊呢啊烧在坛上，这是献给亚威的欢祭。那他在这里啊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说作为馨香的火祭啊。那作为馨香的火祭呢，刚才那个赎罪祭他就不这样谈啊。那从这个宰杀绵羊 这里啊，他就谈到鲜香的火计。那在第二支呢，啊，他会啊继续的这个谈到鲜香的火计这一种用法。那表示说呢，啊，最忌就这个神来讲，啊，因为这是人因着罪的缘故，那这不是神啊他最喜爱的一个祭物。那就燔祭，因为燔祭是全部啊来烧献给神啊，这对于神来讲他是喜悦这样的一个祭。那第一支的公绵羊被献为燔祭之后啊，他是很简略的这样谈。那从十九节开始啊到三十七节这一大段，是从第二支的公绵羊的宰杀他开始讲起。那为什么用这么大的一个篇幅啊来谈到这第二支公绵羊的这个宰杀呢？啊，因为他把吩咐摩西所要做的这个事情啊，因为这里的摩西他就他的一个身份，他是作为祭司的一个身份，那他啊要让亚伦和他的儿子来承接圣职。那神对摩西啊就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吩咐，那他也把以后啊亚伦和他儿子实际上啊要去承接圣职所必经的这个过程啊，他用这一段来描述。那他也把以后以色列人要献给神的这个平安祭啊，那包括摇祭、举祭啊，他也把它啊连在一起讲啊。所以这一段呢啊，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所以就编排的篇幅上就会比较长，那看起来啊也好像会比较凌乱一些啊。但是我们知道他编辑的重点以后啊，就不会啊有所谓的混淆啊，因为有的一般的这种解经的参考书来讲啊，他们会认为说这里头啊，他们是把古老的这个神所吩咐的啊，把它记录下来，那又加上以色列人啊，他们经过亡国被掳以后归回圣地，那他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侍奉啊方式，把它啊融合进来啊，这是有人这样的这样的解释啊，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一段它的编辑啊似乎有重复，而且啊比较混乱啊，但是啊刚才已经讲过了。他编写的一个重点在哪里？那么第二支的公绵羊的一个宰杀啊，同样他是强调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头上。那这个绵羊被宰杀之后，摩西他要取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右手的拇指上，还有右手边的这个啊脚的大拇指上。那他这边都强到右边，因为我们知道啊，右边就这个犹太人来讲啊，他是以右为尊，也就是说右手代表力量、尊贵啊。那我们知道他的这种用词，那为什么公绵羊的血要把它抹在亚伦还有他儿子的耳垂上、大拇指上，还有大的这个脚拇指上呢？啊，因为这个呢，耳朵呢啊是要用来听亚威的话。那人的右手呢，代表着他的行动啊，代表他的行事作为的一个力量啊。那把它涂在大拇指上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含义，也就是这些祭司被分别出来啊，他所有的这个力量行动啊，是用在服侍神的这个工作上。那脚的大拇指呢啊，也代表人的一个行走啊，走在这个神的这个正道上。那 关于右手拇指跟这个右脚的大拇指呢，这种记载在四世纪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那里有谈到说，约书亚也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那一个领袖死了之后，那么犹大支派跟西缅支派他们要去攻打迦南地的这个部落那当中有一个部落的首长呢他说他以前呢他曾经把70个王被他战败，那他把这些王的右手的大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把它剁断，那让这一些人在他的桌子底下来捡拾他掉落的这一些食物的残渣，那这样的一种动作呢表示说他是来羞辱这些人。那这个人呢最后他也被这个犹大跟西门支派的以色列人抓住那犹大支派的人呢也就照着他过去所做的，把他的右手的大拇指跟右脚的大拇指把它剁下来，把它把它带到这一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营区去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一个人他的右手的大拇指或者说右脚的大拇指被切断，那他所代表的含义也就是说他的力量他的这种尊贵都被剥夺了所以这里的一个抹血呢就代表着说，血它是一种立约的记号被神所高立的人他的耳朵也就是他要专心的去听他的手以及他的脚右手右脚所代表的含义就是专心一意的为神来工作。那这只羊的血的一个应用呢他谈到这个涂在这三个地方，那还要把血呢加上这个膏油，那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这里所弹的不只说是弹在人的身上，也弹在衣服上，那当然亚伦的四个儿子也接受这样摩西的弹血跟弹这个膏油，因为衣服呢它往往是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在28章已经讲过了，那这里是特别的谈到说把他们呢分别出来让他们成圣所以人也就是说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从用水洗身，那到现在透过血的涂抹透过这个膏油的涂抹，那这边又进一层的谈到是一种分别为圣人被分别为圣之后那他继续的谈到说管理这一只公绵羊如何来献给神，那就22节他的这种说法来看的话他是故意把它说成七样，这里说羊的脂油一样为尾巴，盖上脂油杆上的网子，两个腰子，腰上的脂油并右腿，他是说这是承接圣旨所献的羊，然后呢他还要从筐子里头取出三个饼，也就是说三种不同做法的饼各一个，那把这十样东西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那在亚威的面前上下摆动作为摇祭，这是献给亚威馨香的火祭所以这里头第二次谈到说馨香的火祭那这一个呢是摩西呢为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所做的，那在这个26节他说你要取亚伦承接圣旨所献供养的胸作为摇祭，在亚威面前摇一摇，这可做你应得的份， 啊，这个是指摩西啊，因为摩西他现在他的身份啊是这个祭司，那祭司啊献这个摇祭呢啊，他可以得到这个牲畜的这个修啊，他可以作为他的份。那这里呢啊，就是立下一个典章啊，以后这个做祭司来服侍神的啊，他可以从这个平安祭里头啊，他可以得到他应得的这个啊的祭物是什么。那二十七节啊，他这里就是谈到以后亚伦还有他的儿子所可以得到的。他说那摇祭的胸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旨所摇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啊。所以神呢啊，他把部分的这个祭物留给啊献祭的这个祭司，那这里头啊就是立下一个典章，也就是以后啊他们必须要遵循的。那就啊刚才这个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啊，以及说二四二五接过来烧掉，那我们知道说啊那。二十二节所说的那一个右腿啊，他本来也是举祭啊，但是就就职的那一次来讲啊，他是被烧掉啊。但是啊，刚才二六二七还有二十八，这是关于以后啊，以后这个献平安祭的这个祭司啊，他要得的份。他谈到说啊，这是从以色列人当中所得啊，永远所得的份。那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作为永远的定例，这是举祭啊，所以他就是故意啊，把这个以后亚伦要承接圣职，跟以后啊他为以色列人献祭所要得的这个份呢啊，他在这边把它统合起来讲。啊，所以就他的这个编排的次序来讲，也就是说，服侍神的人啊，他要先透过血跟膏油的成圣，然后把祭物啊最美好的部分来献给神啊，这就是从二十二啊到二十五节，这是献给神。但是服侍神的人呢，神也不会忘记他啊，所以从二十六到这个二十八节。这边就特别的谈到说这要作为永远的定例啊，要给这个亚伦还有他啊儿子们做祭司啊，献这个平安祭，献给神的举祭，他所得到的这个份。那从啊二十九到三十七呢，他这边呢是关于说亚伦他承接圣职，那以后亚伦他会年老，他会去世，那从他的儿子，也就是从他的后代子孙当中啊，每一代就要啊从这个当中呢 啊选出一个来做大祭司啊，来承接这个大祭司的职任啊。所以他在这边呢啊，二十九节就谈到说亚伦的圣衣啊，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寿高，又穿着承接圣职。那从他的儿子当中来接续他做祭司的啊，当他在会幕里头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这个圣服啊七天。那在二九到三十七里头，他有三次啊强调七啊七天。那为什么啊强调七呢？就这个七啊，希伯来文它的音呢跟这个启示誓言是很接近的啊，所以它这个七呢，就神的创造来讲，神用六天创造，七第七天安息，所以整个的七它的神圣意义代表着你遵守这个七为一周期，就等于是承认亚威啊他是六日创造七日安息的那一位创造主。那就七另外一个意义呢，因为它是跟启示啊 这个四言是很接近的音，所以它也代表着这是一种誓约啊，也就是一种神跟人之间的一个誓言。那透过这个七啊，它就是把这两层面的这个意义把它啊流露出来。那从三十一到三十四啊，它是特别的专注到说承接圣子所献的这个供养的肉，他要煮在圣处。那圣处呢就是会幕门口，那亚伦和他儿子呢要在这里来吃这个第二只啊公绵羊献给神，神为他留下来的这些肉啊，他们要吃。还有啊筐子里头那三种不同的这个无酵饼啊，因为献给神只是三种里头各取一个啊，那其他剩下的是要留给亚伦和他的子孙。那他们呢啊要在会幕里头七天都住在这里啊，不能够离开。因为这个呢啊在这个利未记的第八章，也就是实际上他们就职的那七天啊，就讲得很详细。那这一些圣物呢啊，除了亚伦还有他的儿子们可以吃以外啊，外人都不可以吃啊，因为这个是啊强调这是承接圣旨所献的。那如果说啊这个饼呢还有肉呢啊，他要当天吃完，不能够啊留到这个隔天啊，如果吃不了那么多，那余剩的都要用火啊把它烧掉啊。那这样的一个吩咐呢，就是跟出埃及记十二章逾越节所献的祭的一个规定啊是一样的。那从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他是特别的谈到说，在这七天承接圣旨里头，他不断的重复，他说啊，每天呢要献公牛一只作为赎罪祭，那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用血来洁净，那还要用膏来抹坛，使坛成圣啊。所以这个先洁净后成圣啊，这是啊从人啊谈到了这个坛啊，都是一样的一个要求。那同样的，在这七天里头啊，要洁净坛啊，每一天都要做这样相同的事情，那坛就成为至圣，也就是说啊圣洁当中的这一个圣洁。那凡挨着坛的啊都成为圣啊，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能够挨近坛的，如果就以后来讲，这是啊祭司他服侍神啊，唯有祭司啊他才能就近坛。那其他的人呢啊，如果按照第一这个利未记的这个一章啊，到这个第十章所谈到的献祭的事情，那当然人啊愿意以供物来献给神，当然他也可以到这个祭坛这边来啊。当然他这个引教导的这个含义呢啊，透过这个坛，那人也是要成为圣洁。那当然呢、啊、人要献供物啊，无论说从植物的收成当中，或者说从动物洁净的牛羊当中啊，要献给神。那要献的人啊，他都有一个规定，要献的这个人他一定是要洁净的啊。如果说啊他有沾染污秽呢、啊、他就不能够来亲近坛啊，因为这个坛呢啊他是被分别为圣的，那么与他连结的啊也都要成为圣洁。所以他这边啊，就把这个坛啊，因为以后以色列人啊，他们要献给神的这些祭物是透过坛啊来烧献给神，所以他在这边特别啊强调这七天啊。那到底亚伦他们供职这个七天呢啊，如果按照前面所讲的啊，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啊，那公绵羊一只是做燔祭，那第二只啊是作为平安祭 啊，那到底这七天是不是说啊这三样都要重复的做？那他在这边啊，他是不强调这一些，而是专注于这个坛的一个被洁净，以及清净坛的啊，他也要被这个坛来啊圣洁。那最后呢啊，他所讲的就是说，早晚这些做祭司的人，他们如何在神的面前的一个侍奉？每天所要献的呢啊，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那这两只羊羔呢啊，在早晨的时候要献一只，那黄昏啊也要献一只。那跟羊羔啊一同献的，他这边有规定，也就是从这个细面要取一华的十分之一。那一华呢，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度量单位来讲啊，一般是说有48公升啊，将近48公升。那十分之一呢啊，大概就是4.8公升。那一法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啊，一心的四分之一。那一心到底有多少呢啊？一心啊，一般是说大概有6公升。那四分之一呢啊，大约啦啊，大约就是有1.5公升。所以啊，4.8公升的细麦面加上1.5公升的这个捣成的这个油啊，它去调和啊，那酒呢也要有这个四分之一心啊，要作为奠祭。那羊呢，还有这个啊调油的这个面粉去做饼啊啊，还有酒啊，那这三样呢，就要在亚威的面前来献给亚威啊。那另外一只羊呢啊，是在黄昏啊将近晚上的时候献。那41节啊，他在这边说要作为献给亚威馨香的火祭啊，他在这边啊又再一次的强调说啊，馨香的火祭啊，这表示是神啊他所悦纳的啊。那刚才也讲过啊，赎罪祭的那一部分他就不讲啊，馨香的火祭。那我们就知道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编排去了解到神他最喜悦的是什么。人甘心乐意照着神的规定把欢祭啊，还有这个平安祭啊，平安祭呢是一部分献给神，一部分是献的人啊圣洁的，他就可以来吃啊，还有献的祭司啊，他也可以吃。那这个是神所喜悦的。那么亚伦还有他子孙啊，做祭司早晚在神面前的这个侍奉，那这也是神他所喜悦的。那从42节到46节啊，这里是一个啊重复的一个强调，也就是说，这要在亚威的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欢祭。那么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那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是说和你说话啊，和你相会。那当然这是指着神他要跟摩西。但是43节呢啊，他又补上说，我要在那里跟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因我的荣耀成为圣啊。所以他这里把跟啊摩西的相会跟以色列人的相会，他重复的啊这样把它连结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知道神啊，他不仅仅是要跟摩西来相会，他也是要透过摩西这样有次序照着神所吩咐的，他要跟以色列人啊一同相会。所以我们就理解到啊，我们常常讲到说大祭司啊，他的这种华美荣耀跟一般祭司啊是有等次的分别。但是就啊同样的一个被洁净跟圣别的这个角度来讲，要求的标准是一样的。那同样这里神对摩西跟对以色列人啊，他用并排式的这样的一个描写，那表示说啊，神他怎样跟摩西亲近，神他的心意他也是要跟以色列人怎样的亲近。 那重点是在于说人啊愿不愿意照着神所定规的这样去行去做。那最后呢啊他谈到说神要使会幕和坛成圣，那同样他也用说也要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那这样的一个记载啊就是跟刚才所讲的神要跟摩西相见跟以色列人相见，他是用等同并排的。所以神呢他让会幕跟坛来成圣，那同样的神他也要让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他的一个心意啊，他不单单只专注于说啊，在一个特定分别出来的一个会幕一个圣所，他还啊包括这个服侍他的人亚伦还有他儿子做代表。那其实呢亚伦和他儿子做代表延伸出来的也包括以色列人啊。所以神啊让这一些成圣的目的呢最主要就是能够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那最后啊45节46节他三次的强调神要作为他们的神，因为呢神要住在他们中间。神这样的一个规定啊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是亚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那亚威用大能大力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罪恶之中，也就是法老所代表的这个撒旦的权势里头拯救出来，那成为一个圣别的国度，作为啊祭司的国度来服侍神。那神啊就是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啊。所以45节啊神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那他们就知道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最后神啊要住在他们中间，他这里啊有两次强调说我亚威啊是他们的神啊。所以我们从29章里头啊，从这个三支的祭牲还有三种不同做法的这个无效饼，那这一些供物如何照着神的一个先后次序啊，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以后啊，再来就是燔祭，全部的来献给神啊。那再来呢啊，就是一种部分的献给神，那部分的留给啊服侍神的人。那我们就知道献祭他所要教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意义，服侍神的人啊，他一定要解决本身的污秽的问题还有罪的问题。污秽的问题被对付了，罪的问题被解决了，那被分别出来啊，那神他最喜爱的是这一种全然的烧献燔祭，还有神人可以共同分享的这个平安祭啊，以及人在晨昏啊，也就是从早到晚，早晨跟晚上啊，接近晚上所献的，也就是说啊，神赐给你每一天的这个日子，那么服侍神的人啊，也用这个早晚的献来代表对于神的一种忠诚，一种服侍。那这是神啊，他特别所喜悦的。那我们从啊这一些祭仪当中，我们更能够去体会到神他所要的是什么，那神啊他所忌恶的是什么。那也让我们知道说服侍神的人，神是永远的记住他们，不让啊他们啊生活啊有所疑虑。神不会让服侍他的人，用我们浅显易懂的话讲，就是说神不会弃他们不顾啊。愿神也透过今天早上教导我们的，那我们能够啊也照着这样的一个神的吩咐等次啊来服侍神。阿门。